我刚刚坐在前面，看见我们诗班在这里献诗，我们看见有男的，有女的，有年轻的，有年长的，也有穿着衣服，我看得出来，可能是刚刚从中国内地来不久的，或者说在这边侨居很多年的。我真的感谢主，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一方面是神的家，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在海外华人在这个地方遇见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说在这里认识朋友，新朋友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说那一个好像代表真善美的那个世界的一个地方。那真的我们在这里遇见真心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得到从内心里面的帮助，感谢主在地上设立教会。这正如圣经所说的，神要在人的国中掌权，地上的国没有完全的。我们都经历过很多啊，人生我们经历过很多的情况，所以地上的国没有完全的，但是感谢主，在这些不完全的国度里面，神的国设立在人的国的中间，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特别的恩典，这就是教会。另外一方面，当我开车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知道这边是很重要的地方，这个 UCLA 大学或者等等各种，你们更了解这个环境。我就在车里面，我就想到，我说主，感谢你，这里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住在这个范围里面。礼拜天像什么呢？礼拜天就像一个军队的大集合，集合在这个地方在装备，在这个地方在听到神的话语，然后呢散会以后回到你们社区，回到你们家里，回到你们的那个范围里面为主做见证。这就是教会。求主让我们看见教会不是一个传道人在那里好像领导我们讲道给我们就算了，教会乃是每一位神的儿女，在这个社区里面不但是在近处，也在远方做主的工作。你们知道吗？大概是83年，最晚是84年，我就跟你们教会有接触。你们那个时候青年团契有一个退休会，那我做他们的讲员，在其中一直到现在。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回台湾了，到各个地方去了。你知道他们到了台湾，他们在那边热心服侍主，他们的教会都是上千人的教会了。那么当然还有别的我不知道的，所以不要看我们这里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的里面，神训练了许多人到各个地方去，在那里服侍主。所以我想这一个教会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有策略性的策略地点的一个教会。求主让我们更同心在这个地方建造他的见证，然后训练很多人，带领很多人，或者在这里，或者到远方去服侍主。我想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今天是2007年，200年前，英国的宣教士玛丽顺从英国来到中国，严格一点说来到澳门，开始在华的宣教。他是基督教的第一个宣教士来到中国。那我觉得200年，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下，经过宣教士，经过国内的弟兄姐妹，经过所有的同工这样的努力，经过200年以后，中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第二方面我们要问说，主，你这样恩待华人教会，你要华人教会起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是我们下面要思考的。对我个人来说，今年在今天我们可以说是 Memorial Holiday 的一个主日。那我记得20年前，就在 Memorial Holiday 的这个中间，神呼召我带着家庭回台湾从事中国宣教，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哎呀，我坐在那里，我说主啊， 如果当年要我想二十年以后是怎么样，我真的是不敢想。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带着两个孩子，半大不小的孩子，后来我的大女儿比较大一点，回到UCLA来读书等等等等。那我们这二十年的过程中间，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做培训的工作，我只能说是神的恩典，我只能说是神的差遣，我只能说借助神的恩典和差遣，让不少的人他们在中国兴起来，现在在各地方在那里好好的服侍主。我就觉得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因着神的爱和神的呼召，却有在神国度里面有他属灵的价值。当然这个价值都是神的恩典。那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思想，说不定神在你身上就是有这样的呼召、这样的引导、这样的带领，让你回经过二十年以后，你会回想说神的恩典真是大，你没有想到神在你身上要做的。所以这是我把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在这里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我们刚刚念过《使徒行传》第一章，在那个地方我们发现是教会开始的一个情况，但是感谢主，教会开始的非常好。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当时教会开始的不是那么好，很可能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停在耶路撒冷，更严格一点说，很可能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成为犹太教的一支，不可能成为一个普世的一个信仰。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一群人是犹太人，他们又在那个严密的犹太教的情况之下，而且他们又说我们是无知的小民，我们不过是打鱼的一群人，连我们的主耶稣也不过是木匠，那我们这群打鱼无知的小民能够在耶路撒冷那么不好的环境，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能够成立一个教会，已经是很感恩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说可惜教会在当时成立的不太好，所以可能导致一个情形，全世界的人没有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跟福音，没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从这里我们就想说，主啊，那我们西区浸信会也要在这里建立得很好，过去你已经把很好给我们，但是主求你让我们西区浸信会更好，按照神的旨意更好，把福音能够带到更远的地方，是不是？那我说感谢神，他们建立教会更很好，很好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然后传遍犹太全地，而且接下来他们怎么样，又去建立安提阿教会，接下来安提阿教会又做普世的差遣，接下来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又带他们看见马其顿的异象到欧洲去，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世界。所以这叫做好。什么叫做好？不是说我们教会礼拜堂好就好，不是我们教会的经济够就好，不是我们礼拜堂可以在几十个人、一两百个人彼此相爱在这里就好。神的好是要把这个见证带出去，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教会建造得很好。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说，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那当然只做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这个前书二十四章里面他总结两个重点，他说我已经做了全书，论到耶稣开头所行的，第二个所教训我们的，他就做结论说 路加福音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主耶稣所行的，一个是怎么样，他教训我们的。如果主耶稣没有任何的行动，就没有十架救恩，所以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那这个所行的是什么呢？当然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行了很多事情，行迹奇事啊等等很多，可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称义，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也就是主耶稣在这一件事情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成就了十架救恩。因着这个所成就的十架救恩，我们可以蒙恩典，让我们因信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他所行的，我不必多讲，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主耶稣不是教主啊，教导我们，主耶稣也不只是啊指导我们一个方向，而是主耶稣要救我们。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罪恶过犯中。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好像说，哎呀，都不太喜欢听罪这个问题。可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听，你如果自己安静下来，你会发现哈，不只是看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你不能接纳的事情，甚至于你都会说，哎呀，连我都不能接纳我自己，我这个人怎么变成那么糟糕，我的思想怎么那么龌龊，我的想法我的行动为什么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不是受了很多教育吗，我不是受了很多教导吗？但是你会发现说，是的，我里面出了问题。所以圣经上形容整个的世界是在黑暗中，需要大光来照明。谁是那真光呢？耶稣才是那真光，他把生命要给我们。因此我们就看见说，我们需要救主，我们需要被救赎，我们需要生命的改变。其实生命的改变，套一句今天话来说，就是你的世界观要改变。你信耶稣以前，你的世界观是什么？我要怎么样？我要努力。这个吃的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我要站在人的头顶上，人上人嘛，不是站在人的头顶上。哎呀，我要努力，我要怎么样？有相当的财力，我要有相当的地位，等等等等。我们早期的留学生呢，我们说啊，我们就是要这个五子登科。什么叫五子呢？我们要帽子，我们要车子，我们要房子，我们要儿子，我们要妻子，啊，叫做五子登科。那这是比较老生常谈的，也许今天有另外的说法。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到美国来，我们希望得到五子登科，那这样我们好像就满足了。但是当我们过了几十年以后，我们头发白的时候，我们这五子早就登科了，可是登科以后我们觉得还是虚空的虚空，对不对？这就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主耶稣，我们需要生命改变，我们需要世界观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 worldview， 我们要以神以爱为中心的 worldview 开始怎么样？我们这些都可以不要，我们都可以给，我们给施比受更为有福。哎，我们现在发现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们需要救赎，主耶稣救赎了我们。那但是下面路加说，主耶稣开头所行的，让我们有这个得救恩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我们也真的在做得了救恩的。但是他说所教训的，主耶稣教训我们什么？路加福音教训很多，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他提到24章那里说，他说人要奉我的名到各地方去传这个福音。马太福音那里说得好，他说这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那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从复活升天到主耶稣再来这个过程中间，只有一件不可少的重大的事情，就是广传福音，让万民能够得到十架救恩，改变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很多人说， 我们做基督徒以后啊，我们很多事情摸不到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你所有的什么旨意你都可以不知道，你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奉你的名去传福音做见证，尽一切所有的力量，把我的力量放上在这个传福音做见证上面，你就找到了神的旨意，你就找到神旨意的核心。其实别的事情并不要紧，我们住多大的房子不要紧，哎呀，洛杉矶最近的房子很贵很贵，贵到一个地步，主啊，我真可惜，如果十年前八年前那个比较漏的时候我买了两三栋房子的话，现在不得了了。你后悔不要后悔，没什么关系，说不定再过几年又跌成那个样子，说不定根本就是我们赚的这些我们人一点都享受不到，我们所以这些不是那么要紧，最要紧的只有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间传福音宣教为主做见证。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当时主耶稣教导他们，他们接受了这个教导，接受，等一下我讲啊，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因为无知的小民接受那么大的责任怎么行呢？我主耶稣，我们就在耶路撒冷搞个教会就不错了啦，别的我们不想，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做不到。但是他们没有这样说，我们下面再看。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话以后，主耶稣说你们可能做不到，所以你们去祷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可以，你们要等候圣灵，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这个时候发了一个问题，他们想啊，也许发问题以前呢、啊，这个使徒之中间都有讨论，对不对？我们常常向神祷告以前呢、啊，我们是不是都是想了半天，或者跟丈夫跟妻子商量了半天我们才祷告，对不对？所以可见他们可能门徒也在商量了半天，商量什么事啊？哎，这可好了，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现在从死里复活了，胜过死亡了，那么这个我们，他真是我们的弥赛亚，既然弥赛亚要来，我们过去受罗马人的压制，这样子啊，做一个亡国奴一样的，是不是现在他要复兴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统治整个的罗马帝国呢？所以他们问了一个事情，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也等于回答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在这个讲以前，前面说用40天之久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什么是神国？约翰福音那里让我们看见，神国跟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神国是神在人心里面掌权。路加福音那里也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所以主耶稣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知道改变政治、改变文化、改变外面的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心，在人心里面掌权。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以色列国，是神的国。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天天念着的是犹太民族、犹太的国、犹太什么时候复国、犹太我们受欺压太久了，我们这个民族太小太弱了，我们等候我们的弥赛亚，当我们的弥赛亚来了以后我们就不同了。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想，哎呀，过去我们的中国比较弱，我们在海外多多少少受一些歧视等等，对不对？现在我们中国强大了，我们说中国中国中国强大强大强大。可是如果单单是从外面的中国的武力强大、中国的经济强大等等，可是你们回到中国以后，哎呀，吃的东西啊，这个高楼大厦等等，这都是没有问题，好的不得了。但是你一碰到人呢、啊，你会发现人心怎么样？人心怎么样？可能比以前还不单纯，可能问题比以前还多。哎呀，贪官污吏到处都是，各方面各种各种情形。那我们不是要批评，我们乃是看到一个事实。 当我们说中国中国中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不解决问题，我们更要说中国中国中国，再加上怎么样，中国教会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多人悔改多人悔改，多人信主多人信主，一翻一翻的往上翻，对不对？各位，你知道我不是在这里表演，因为20年的中国事工让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迫切的说，主啊，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如果单单从物质的方面建设来看是不够，是绝对不够，绝对不够的，反而要成为祸害，成为祸害。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跳脱我们民族和这个国家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范畴，我们要回到神的国度的这个眼光来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新的民族是在基督里面所建立的。在这个建立这个新的民族以后呢，我们不但建立中华民族这个新的民族，很多人信，而且我们要负担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道，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面听。同样的，我们西西进信会，我们并不单单祷告说，主啊，复兴我们西西进信会，复兴我们西西进信会，复兴我们西西，当然要复兴，可是在这个复兴的那个目的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为主做见证。这是这一段圣经所教导的。我刚刚讲过，他们做不了，他们是无知的小民，可是他们知道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彼得带着他们到一个地方跪下，伏伏在地就祷告，就祷告10天，圣灵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接受了大使命，说是的，我们不是要建造耶路撒冷教会而已，我们是要再建立一个拆船宣教的教会。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拆船这个名词，我相信没有 mission 这个名词，但是他们知道了大使命，而且他们说，我们虽然是无知的小民，我们手牵手，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同心合意成为一个宣教的团队，他们是这样做。所以当他们这样做，他们把这个负担带起来以后，他们就开始建造耶路撒冷教会。其实耶路撒冷教会是神给他们的机会呀，也是神给他们的力量啊，凭他们，他们也建立不起来，对不对？当时那么多人一听福音，3000人得救，5000，这3000人、5000人是哪里来的？是神从普世的这些犹侨带到耶路撒冷，让他们有机会，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圣灵工作，让他们蒙恩得救，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无论我们将来，我们西区进信会是何等大的增长，我们都要想，这是神的恩典。而那个恩典是让我们能够分享出去。所以从这个一段圣经，当然使徒行传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一下子我们就发现说，当时他们教会建造的很好，甚至于在短短的30年的里面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世界。因为当时他们不知道东方还有个中国等等，他们不知道，不知不为过嘛。但是他们30年把福音从这个耶路撒冷一直传到西班牙，因为在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的原因就是他要去西班牙，要罗马的教会支持这个工作，所以他说我现在有负担要到西班牙去，要你们做我们的 partner。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30年他们做了普世宣教的工作。那当然教会历史继续的向前，我第二段要讲到18世纪、19世纪、20世纪这个近代基督教的宣教。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过，1807年马里森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那在前面呢还有呢这个丹麦的差会，还有一些差会，他们派宣教士到了印度，到了这些地方，还有所谓的一些人，他们也差很多的宣教士到各个地方，我就不多说，我就从1807年说起。后来1850年、53年左右，戴德森来到中国，戴德森一下子5代的人都现身中国的宣教。哇，其中我认识起码3代，这个第一代是戴德森， 第二代戴纯义，第三代戴永勉，哦，戴永勉我就认得了，戴永勉老牧师。然后呢，下来戴少珍是我的院长，我们华神的院长。然后他的儿子呢，戴基中现在也做牧师了，第五代献给中国。啊，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很多宣教士剑桥七杰来到中国，还有一些人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了云南，到了贵州等等，这些杨碧桂林，还有这个好多这个人，就是在这个中国这样子做献身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我们常常强调戴德胜的信心太伟大，我们常常强调马里顺的信心太伟大，我们常常强调这些宣教士他们抛弃一切所有的，他们凭着信心来到中国做宣教的工作。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如果看见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英国教会、欧洲教会跟后来的美国教会，你发现在那个一两百年的里面，教会是大大的复兴的。那么特别是到了十六世纪以后的宗教改革，从马丁路德开始，然后就产生归正，产生归正，在欧洲还有这个所谓加尔文，他们在那个地方归正，他们就是归正信仰，要人重生悔改得救，并且注重宣教，这是当时的三句话，要怎么样信仰归正，重生得救悔改，然后呢注重宣教，这是当时的。那英国这方面的清教徒，还有威斯里约翰等等这些，在历史我就不能讲太长了。所以呢，在这个真理归正，大家重新这个认罪悔改得生命，然后呢注重宣教，这一个整个教会复兴的情形，就使得很多年轻人放下一切到东方来宣教，很多到印度，很多到非洲，也很多到中国。你知道当时的宣教士，特别到非洲，他们平均的寿命到非洲不过三年左右，有的到那里病死了，有的到那里被逼迫杀死了，有的还没有到那里船就沉在海里了。来中国也是如此，到印度也是如此，这样的一个情形。像马里顺他自己埋在澳门，他的坟墓在澳门，他的妻子也在澳门，他的儿女也在澳门，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我前几年有机会到云南的山区，傈僳族、苗族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主啊，一百年前，一百多年前，这些宣教士在这些地方是怎么活的啊？因为我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在云南的大山里面培训，培训完了以后晚上睡觉，山里面都比较冷的，所以我要盖棉被，盖棉被的习惯我盖到这里，盖到这里，哎呀不行，这都冷，拉上来盖到这里，哟更不行，因为那个棉被的味道非常重，非常重，厚厚的。我是主啊，我在盖一个什么啊？我后来想说，哦，原来我盖了一条大咸鱼。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棉被啊，大概从来没有洗过，那个味道等等，就像那个咸鱼的味道一样。还有我们的姊妹，他们在那边培训以后啊，等等，就说：“哎呀，陈老师，他们我们在大陆都叫老师，陈老师，你知道，昨天晚上我都是睡不着，因为怎么样，臭虫跳蚤非常的多啊。”我说：“怎么样？到底情况怎么样？”他说：“全身都咬的是。”当然，年轻的姊妹不能全身给我看，对不对？所以他就把那个小腿啊这样撩起来，撩了一下。陈老师，你看，我看这都是红的，被臭虫咬的那样一个情形。他说全身都是。我说主啊，就是曾深深的感觉，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怎么样活的，但是他们在那里几十年带领了20%、30%甚至于更多的这些少数民族归主，一直到现在。那一次我在培训的时候，他们指着那些大山说，他说陈牧师， 这个山中是我们苗族居住的地方，他们60%都是信主的，是当年宣教士所传的。不过现在他们经过好几代以后，信仰都怎么样？几乎都没有了。说陈老师，我们真的需要真理培训，然后我们到了山里面，把这个纯正的真理去教导他们。无论如何，我们看见宣教士走的路，特别到了1900年，大家都知道1900年是什么年？是这个所谓这个全匪之变、庚子教难的那个情况之下。你知道，在庚子教难的很多基督徒被杀，但是宣教士被杀的很多，不但男宣教士被杀，他们的妻子被杀，连他们的孩子都被砍头。如果我们问主说，主耶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你保守的大能在哪里？他们这样的献上，为什么他们的孩子都被砍头？我想主耶稣会伸出手来说，你看看我钉痕的手，你看看我的肋旁。他的意思不是因为他受苦让我们可以接受人可以这样砍头受苦，他乃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宣教的路就是一条舍己流血的路，宣教的路就是这样把自己完全摆上线上的路，宣教的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路。1907年左右，我刚刚讲到那个苗族的、傈僳族的那些宣教士，是1907年左右来的，也就是庚子事变杀宣教士、杀全家以后，就有更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你知道吗？更多的宣教士，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这个宣教的路就是这样。所以有不少的人问我，陈牧师啊，我们去中国大陆宣教有没有危险啊？公安会不会抓我们啊？或者怎么样等等啊？基本上我都两个，第一个我说没有危险，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在外面拿着外面护照的，最多问问我们的话，没有危险，没有危险。但另外第二句话我就说，我说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宣教的路永远是有危险。你如果看2000年的宣教历史，2000年的教会历史，哪一个阶段是可以好好的好像大摇大摆的去宣教呢？岂不都是在这些难处中间吗？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200年来，我们基本上说，宣教是用血、用舍己建立了我们华人教会，当然也建立了第三世界。印度也好，非洲也好，教会都是这样的教宗。所以我们也要跟随这种教宗往前走，因为有一句话说，宣教士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连我们每一间教会如果不是有人舍己，都不能够好好的建造起来。好，经过200年的西方的教会宣教以后，到了20世纪的中叶，就是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整个的世界改变了，你知道吗？2次世界大战以前，地上土地全球大概90%以上的土地都是西方这些国家的土地或者他们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包括整个的非洲，几乎整个的非洲，还有中南美洲，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一个情形。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了1950年以后，我们看见这些殖民地纷纷独立、独立、独立、独立，所谓的第三世界起来了。好，这是地上的国起来了，我们不多谈。但是同时就在第三世界里面的教会也起来了，教会也起来了。像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方，50%都是基督徒了。中南美洲本来都是天主教最多的，现在怎么这些天主教的国家，基督教大大的复兴，阿根廷啊等等等等，大大的复兴。不但如此，欧洲也是复兴起来， 印度的教会也是复兴起来，亚洲的教会也是复兴起来。亚洲的教会，韩国我们不必说了，25%-30%已经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台湾也好，香港也好，这个新加坡也好，菲律宾也好，印尼也好，华人教会这样的起来了。那特别是中国这13亿的这个在共产统治之下的教会也起来了。从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就要问说：主啊，你的意思是如何？莫非你要把普世宣教的棒子交给第三世界吗？我想基本上韩国会这样想，韩国可能会想得更绝一点，不但交给第三世界，是要交给我们韩国教会。真的，他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雄心。虽然韩国并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有这个雄心。那我们13亿的华人，我们要不要主动一点问主啊？主啊，你要我们华人教会做什么？好，我们再回到下面一个题目，我们看看这50年的华人教会的复兴。1949年，有1000万大陆的同胞好像难民一样从大陆逃出来，300万逃到台湾，200-300万逃到港澳，另外200-300万到缅甸、到泰国、到菲律宾、到印尼、到各个地方，到美国，差不多1000万这样逃出来。我那个时候是10岁，我也逃出来，跟着我的父母亲逃到台湾，10岁。所以你们就知道我今年大概要快70岁了，时间过得真快啊。那300万逃，1000万这样子难民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有差不多5000-6000个宣教士，西方宣教士也被中共请出来了。我不愿意说赶出来哈，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谁也赶不出来，请我们出来，或者神调度我们出来。出来以后，这5000-6000-6700个宣教士并没有说回到自己的国家不做宣教了，反倒就在这1000万的难民中间宣教传福音。你就会发现，这个国语的教会就是1950年到1960几年这样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台湾，无论是香港啊，香港调经理啊等等，菲律宾啊，印尼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哎，主有预备，先把教会建立起来。当然，主也知道北美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到了60年代，很多留学生从台湾、从香港、从菲律宾到美国、到加拿大留学。留学就留学嘛，他们想追求世界嘛，就留学了嘛。但是在这个留学的过程中间，其中有一些少数的基督徒，他们就开始中文查经班。中文查经班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吃一顿中国饭没什么稀奇，3.99块，我们 Montreal 那边就有这个便宜的午餐。可是在这个几十年前呢，吃一个中国饭不简单。那个时候留学生也特别穷来的时候啊，我们从台湾都是坐船来的，90块美金就坐船来了，没有钱坐飞机的。所以呢很穷，所以呢说来吃中国饭，礼拜五晚上嘛没有课了，吃中国饭。吃了中国饭以后就怎么样，查经查经查经，信主。所以到了后来，查经班在加拿大跟美国差不多有300多个查经班，而这300多个查经班，有的大查经班100-200人礼拜五查经，所以就很多人信主。信主以后，到了70年代，我们就看见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华人教会如雨后春笋的建立起来。我相信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白头发的这种年龄的人，就是当年的留学生，当年在查经班里的人，到现在还有很多。哎，你觉得神的智慧大不大？美国这个地方很重要，可是怎么样让中国的教会起来？谁可以把这个教会很兴旺的起来？神说知识分子，年轻知识分子，留学生是最好。他们怎么来？神把他们带来。所以到了70年代是这样。那70年代以后呢，我们这些留学生的兄弟姐妹、父母亲，还有做生意的人都移民过来了。然后呢然后到了这个80年代、90年代，更多从大陆的来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教会里面就充满了华人，建立今天的一个局面。讲老实话，10年前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北美华人教会，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从台湾、香港来的。可是今天连我们教会也一样， 你会发现后面是从新疆来的，旁边是从成都来的，这边是从上海来的，那后面从北京来的，那边是从西宁来的，等等。所以怪不得我们 Monterey Park 本来是小台北，现在是小上海。有人说不是小上海，反而是大东北，很多东北人在那边。我不知道这个确定不确定。你就发现了，如果我们说神是历史的主宰，如果他是历史的主宰，他就主宰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很能，我们想东就到东，我们想西都想西，我们就好像一个鱼缸里面的金鱼一样，你在鱼缸里面往东往西跑，随便你游，但是你还在这个缸里面，你在神的主权之带领之下，为着成就他的旨意，为着把他的爱能够流转到他所爱的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查经班是第二波，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哎呀，我们就知道连公开教会都不能存在了，等等各种的逼迫，各种的难处。但是就在这个文革的时候，因为下放，因为怎么样，这个学生要自编等等，所以呢，基督徒大部分在沿海一带，却都移到内陆去了。所以经过这些的难处以后，到了文革的最后，大概80年左右，79年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就听说了，中国大陆信徒现在已经有5000万。我们那个时候说啊，本来1949年只有80几万，经过50年代文革等等，哎呀，再生我们小脑的小头脑想一想，能够生个20-30万已经不错了，怎么放到后面变成5000万？经过这些年等等，真的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已经从7-8千万可能达到1亿的这样的一个数。再加上一点，89年60天安门事件，我们不多说这个，我们在这里不说任何的政治的事情，可是就因为这个事件，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大学生来到美国，而且来到美国以后，那个时候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好像都这样宣布说，这些留学生如果愿意居留在我们国家，我们愿意给他们永久居留权。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啊、纽西兰啊、日本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国家。那我也想，这个可能在移民历史上，这是第一招。全世界的国家同时宣布要给这些中国人的留学生，中国人的这些人给他永久居留权。你看到没有？这是历史的主所做的事情。因此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安心的来教会信主、爱主啊、蒙召读神学、侍奉主等等。现在很多，我前年看到一个海报，那个基督教的一个聚会，上面的讲员呢都有他们的大头照，一圈大头照。这个最大的一个大头照是在我们最近离我们这里不远的林道亮院长，当然他是我们的前辈，所以他的照片特别大。这旁边一圈的照片，我看了一圈，每一位都是从中国大陆来，而且在这里信主蒙召的传道人。我看到这个海报，可惜我没有把它留下来。我看到这个海报，我说，主啊，你要华人教会做什么？主啊，你要怎么样复兴你国内的教会？然后到了主后差不多2000年到现在，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全世界都是中国人，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再加上一句话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教会兴起来。最近台湾有一个人到了欧洲去开一个教会，叫做欧华不是教会神学院，叫欧华训练中心。因为他说那边有很多的温州教会，有很多的什么福清啊那一带啊，还有什么青州啊等等，我搞不清楚。他说人多得不得了啊，各种的情形。你知道俄罗斯有多少中国人？俄罗斯现在有100万中国人，有留学生，有做生意的，有各种各类的都有。哎呀，全世界各个地方，他们说那个太平洋的小岛上面都有中国人啊，这个各种的工作都在做啊，包括贩毒的也在做，反正是什么都有就是了。全世界都是中国人，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福音在那里广传，教会在那里建立。所以我最后的一个结论的一个题目就是今天的讲题，风起云涌直到主来，好像是武侠小说一样啊，风云再起。因为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马里森这些宣教士带的是，他们真是带动了这整个的世界的改变。那我们现在呢，要开始怎么样？风云再起，而且直到主来。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主来以前，十三亿的回教人怎么办？伊斯兰教基本上，还有印度教的将近十亿。还有中国大陆将近十二亿还没有听到福音等等，这一波的风云再起更是不得了。谁的责任？我们要思想。第一点，普世华人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想一想，那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所以我现在不是说我们现在普世华人教会已经 ready 可以做这个普世宣教，我觉得还没有到时间。我就用一个小题目说，十年以后的华人教会，现在中国大陆就算有异信徒，但是还有很多糊涂信徒，真理不清楚的异端，各方面的情形，很多的限制，很多的难处。但是神已经让教会在农村扎根，我觉得农民的扎根的信仰这个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啊都是这个白领阶级，什么公务员啊，什么知识分子、大学生啊，这些农民啊，这些人啊都是信民间宗教啊等等，所以那个基督教是浮在上面的，不扎根。但是感谢主，在过去的几十年的里面，神让基督教扎根在农民工人的中间。你知道让这些农民和工人他们改变信仰是何等的困难呢？你们也看见今天中国的农民都慢慢的起来了，当他们慢慢起来的时候，他们有他们一定的想法，他们有一定的要求，他们也有一定他们的看法。为什么今天中国对农民的问题现在非常看重？所谓三农问题，所谓农村的问题，所谓都温家宝说我们现在要向农村倾斜，我们要多给少取。过去农民给我们整个国家的建设贡献太大了，我们欠他们太多了。农民，因为农民的稳定就是国家的稳定，对不对？和谐社会，你怎么建立和谐社会？所以我们就看见，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这八千万农民信主，他们的根基是扎得很稳，将来会往上翻。这些农民的教会是很有这个主导性的。但是这个农民的下一代，感谢主，他们读书开始产生什么大学生等等，我们也在这些农民的下一代的大学生中间工作，希望他们回头让农村的教会也是知识水平往上提，然后都市里面的教会加上现在所谓的海归，所谓的这个外商、华商、台商等等，到了中国也发展企业，在都市里面很多以知识分子、以企业人为中心的教会如雨后春笋的参加建立起来。如果你们回到北京参加北京的那些教会，你会发现，哎呦，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比我们穿的还正式，男的打领带穿西装，女的穿高跟鞋、口红，什么耳坠子什么的，你一看呢都是怎么样，这一代的社会顶尖的这些人物，还有这个什么电台的制作人，什么广播人，什么的都在那个里面。我一看，我说主啊，感谢你，你不但让农村的教会扎根，你让都市的教会存在，也让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渴慕你的福音。你知道现在大学生渴慕福音是非常强烈的，在短短的一年、两年、三年的里面，就可以从一两个人变成一两百个人聚会。你不可以想象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所以我在这里说，十年以后的华人教会应该是一个很强大的教会， 包括我们海外的教会，我们海外基本上有7000万的这个华人，如果50%基督徒呢，就350万。如果我们再翻一翻，能够有10%海外的基督徒，那个力量是很大的。那最后我要提到北美的华人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是以知识分子组成，而且不单单是所谓这个在这里长大的 ABC 的人，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不断地从台湾从国内各地方，让我们这个华人文化，华人的这个整个的跟国内的连结等等，还是有很好的这样一个默契连结。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在20几年前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哎呀，中国人没有来了，所以我们只有下一代的 ABC， 他们都是美国人了，所以我们都是美国话就好了，中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神一波一波的带来，神一波，我相信以后还有更多的华人来到普世各个地方。所以海外的华人教会是真正的一个有华人文化、华人负担、华人宣教负担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教会。那么因为我们在海外，所以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过程也在一个超越文化的一个背景之下成长，所以我们可以产生很多超越文化的宣教士，而且我们是以这个知识分子、以专业人士为主导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专业人士。我们有医生，我们有律师，我们有商人，我们有教师，我们有 professor， 我们有这些。我们将来回到中国，我们这个文化使命的这个见证，可以让中国的信徒再增加一倍。我们这些人到了中东，到了这些国家里面，我们用这些专业在那里侍奉，我们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人。亲爱的各位，我做这20年的大陆施工，不是没有碰到难处，不是没有碰到伤心的事情，但是因着这样的意象，因着神这样的意象，让我越来越兴奋。我到今天靠近70岁了，我还要继续往前走。我说，主啊，我不要退休，你再给我10年，我要再继续的往前走。为什么？因为既然看见神要把普世宣教的责任交给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就要继续的按照上帝的引导往前去。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会是在中国宣教上不可缺的一位，因为你所认识的人别人不认识，你能够碰到的阶层是别人不能够碰到的，你的那个范围是别人不能够取代的。主要问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要不要像以赛亚所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中华神州差传会，其实我们不是在这里宣传自己，我们说我们中华神州差传会就是贵教会的差传会，就是众教会的差传会。我们要跟众教会一同来走这个中国宣教的路子，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走。你们的牧者已经跟我们去培训大概不止一次，他也很了解这个工作。我们不挂自己的牌子，在中国大陆绝对不能挂自己什么神州的牌子，我们什么牌子都不挂，我们只挂耶稣的牌子。所以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这样的同心同工，我相信西区华人教浸信会会在中国大陆有一片天，那是你们宣教的合场。你们可以在参与以后，你们对哪个地区有负担，你们可以在那个地区里面长期的做培训、做布道、做栽培，甚至你们都可以在哪个地区去开企业、开工厂、开公司、开什么，按照你们的专长，然后呢，你们可以在那里有很多服侍的工作。求神与我们同在。今年是纪念马里逊来华宣教200周年，我觉得这个风云再起，应该从我们北美华人教会开始。求主与我们同在。我带了一点东西，不是宣传我们神州的这个中国新杂志，让我们了解 中国很多的情形，我们怎么样做培训，我们在里面有些什么需要。你们如果要了解中国施工，其实中国新杂志你们不可以不看。第二个，我们有一本传记叫做李木胜走过百年信心路。你知道中国这一百年来真是，如果不是凭信心走不出来这条路。这是李天恩弟兄他的传记，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他从他的祖父开始写起，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很忠心的在服侍我们的主，在各地方培训。所以我们大概带来二三十本，那当然每一人一本不够，但是你们可以看完可以叫别人看，我送给你们，唯一的条件不是要你们出钱，就是要你们看。那第三个，我们带来一个心系万民的这个 CD， 是我们的同工所唱的大陆诗歌，也能够激发我们的感动。这个也是要送给你们，唯一的条件也是你们要听。我只带来60片，也许够也许不够，不够的话就一家拿一片。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的介绍我们美国神州等等这些事情。我再说，我们绝不是为了宣传，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宣教就是众教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过是回到我们的母会来报告你们差派我们去所做的工。应该反过来，不是你们要去帮助我们的工，是你们差派我们去做工，我们今天来报告，让你们继续有负担下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这是你所爱的教会，这是你把宣教使命给予他们的教会。圣灵啊，圣灵啊，圣灵啊，在他们中间做工吧，就像当年在使徒心中做工一样，让他们按照你的旨意来建造你的教会，并且从事宣教的工作。谢谢你的恩典，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求主激动我们传福音的热心，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诗歌本第468首，第468首，信徒奋心，翻到之后请一起站立。唱1、2、3节，468首，信徒奋心。
信徒奋心，快将福音去传扬，布告天下，唯有真神是光，世人知道真神不愿论沉沦，如愿有一人黑暗里灭亡，传扬好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已经救赎罪人，快去传扬，向万族万国万邦，真神是爱，是世人的保障，为救罪人，虚己向人到人间，定是十加上世人进天堂，传扬好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已经救赎罪人。
最后一节，
在全子女去传荣耀的福音，奉献金钱带他们到远方，横切带到帮助他们大声战，今日你奉献 来日必蒙赏，传扬好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已经拯救罪人。
请坐。现在请弟兄姐妹们把我们今天的秩序单翻到那页，我们一起来攻读主的话语，也就是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在那页的左下侧。我们一起来念两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